那时候，耶稣开始向门徒说明，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，长老司机和经师要使他受许多痛苦，并且要杀害他，但是第三天他要复活。伯多禄便拉耶稣到一边，劝谏他说：主啊，千万不可这样，这事绝不可临到你身上。耶稣转身对伯多禄说：撒旦，退到我后面去，你是我的绊脚石，因为你所体认的不是天主的事，而是人的事。于是耶稣对门徒说：如果有人愿意跟随我，就该舍弃自己，背着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。谁若想保全自己的生命，反而会丧失生命，但是谁若为我的缘故丧失自己的生命，反而会得到生命。人纵然赚得了全世界，却赔上了自己的灵魂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作为代价换回自己的灵魂呢？人子将要在他父的光荣中同他的天使降来，那时他要按照每人的行为予以赏罚。基督的福音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今天常年期第22主日，教会的礼仪要求我们归向天主，要我们按天主的话生活。在这儿我首先想起来，从前我们都带手表或者家里闹钟，那时候没有手机，过几天那个表需要调一调。那时候记得听收音机啊，现在几点钟啊，收音机上滴滴滴一响，赶紧对表。现在都是电子的、自动的，或者人们也不戴表了，因为有手机。常常需要对表，要不然过三天五天差一分钟两分钟，慢慢的就差得多了，那你戴表跟不戴就没区别了，差五分钟差十分钟，你就不敢相信你的时间。不断的对对表调整时间，错了调对。今天的福音，我就觉得今天的礼仪，天主就这句话让我们调整自己，其实很难。很多人来参加礼仪，每天祈祷成了一个形式，自己的生活没有调整，是什么样还是什么样。今天来望弥撒跟不望回去一样，这些年念经跟没有念差不了多少，就是念经，自己的生活没有改变。每个人想一想，咱们自己是不是这样？其实调整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很难。你看今天的读经一，耶利米亚先知他就很难过，他向天主抱怨，他说：上主，你愚弄了我，我上了你的当。为什么？我本来在家挺好，你非让我出来做先知讲你的话，怎么说，你战胜了我，让我终日成为笑柄，人人都嘲笑我，我每次发言就说暴力破坏，天主要罚你们，你们快回头。结果我让人们扫兴，到哪儿去没人欢迎我。你像人家那些假先知，人们喜欢什么他们就说什么 啊，我们有天主的圣殿，你们只要来这儿，天主会保护你们，你们永远被祝福，你们做得挺好。他们受欢迎，我呢，你看看我的遭遇，天天受人侮辱讥笑，所以我决定不再以你的名说话了，我不再讲了，但是在我心里就有烈火在燃烧，甚至我的骨髓嘎巴嘎巴的响，我抑制不住，不能忍受，我还得讲你的话。读经一不长，但是他告诉我们，先知面对以色列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，他在这儿喊破嗓子在讲，人们该怎么着怎么着，根本不听，还笑话先知。弟兄姐妹们，两三千年过去了，今天人们又怎样面对天主的话？我们在听吗？今天这个时代是一个什么时代？你们想一想，是一个贪图安逸自在的时代。我这样说你们都能理解吧？怎么舒服怎么来，日子过得怎么好怎么来，人们是追求这个舒适享受，跟30年五十年之前不一样，那是人们追求吃个饭啊就好了，今天什么也不缺，但是我们还要自由，谁也不要管我，我想怎么着怎么着，所以天主也放在脑袋后边，我自己是老大。很多人把天主当成耳旁风，但是耶利米亚先知说，圣言天主的话在我心里像一团火，我看到人们不接受，气得我不想讲了，但是我还是要讲，即使你不听，天主的话一直在继续，天主爱我们不会改变，所以他借着各种机会召教我们。读经一我们看到的就是一群不听话的人，你说什么，就像刚才说对表，他错就错吧，我不管他，那个表差3分差10分差1个小时不管，我不知道你戴那个表有什么用。咱们每天祈祷到天主面前，天主说的话你都不管，我就一直是这样，这个是可怕的。读经二给我们一个好的榜样，圣保禄他改变了，原来他迫害基督徒，可是他完全归向耶稣，所以今天我们读他写的这一段话，这是读经二了，他发出一个邀请，弟兄们，我以天主的仁慈请求你们，献上你们的身体当作生活圣洁和悦落天主的祭品，这才是你们真正的敬礼，把你们整个生活献上来，不只是嘴巴，我们念经的时候是嘴天主念，做祈祷的时候说的也特别好，回去了还是那样，献上你们的身体你们的生活作为祭品，你们不可与这世界同化，但是要以更新的心思意念变化自己，为使你们能辨别什么是天主的旨意，什么是善事，什么是天主喜欢的事，什么是完美的事。在这儿他一连用了4个排比句来讲我们的方向，献上我们的生活做天主喜欢的，成为完美的，那可不只是 念念经，来堂里参与一下礼仪，让我们每天的生活成为完美的天主喜欢的祭品，让我们在这儿下功夫，圣保禄就是这样做的，他完全改变，他说你们要死于旧我，从前的那个我是一个老我，叫他死去，要更新自己，从这儿为天主而活。以前我追求的今天视如敝屣，现在我调整我的目标，跟从前不一样了，多么不容易，弟兄姐妹们。接下来福音，上个主日你们还记得耶稣说，人们说我是谁，人们回答了，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，伯多禄第一个发言，你是摩西亚天主子，耶稣说不要告诉别人，为什么？怕人们误会，什么样的摩西亚大家期待着，包括伯多禄，要不伯多禄那么兴奋，你是摩西亚，摩西亚就是救世主。为什么耶稣表扬伯多禄？人们都等着这个救世主，不知道谁是。伯多禄说：“你就是。”我们算跟对人了。耶稣说：“你这句话可不是你自己说的，是天父启示了你。”随后，耶稣他向门徒说明：“我这个摩西亚要上耶路撒冷去。”不是登基做王，我到那儿就被人抓住，受很多苦，被杀害，但是第三天就要复活。门徒们瞪着眼，刚刚说他是救世主，是一个什么样的救世主呢？你要带领我们打败罗马人的统治，你要让我们吃上饭，过上好日子，这样的救世主。耶稣说听着别说了，我现在带你们去耶路撒冷，到那儿我被抓住被杀死，但是我要复活。接下来言外之意是，我要是不复活我怎么救你们？在世界上没有什么，将来我要给你们一个永恒的幸福的生命。当然有很多人许过他自己是救世主，今天2000年后我们可以验证耶稣的确他不只是说说而已，他现在活着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，他不是昙花一现，他的话啊，人们读一读，而是他今天还活着。多少人信赖耶稣，他们找到了方向，找到了生活的意义。伯多禄受不了，伯多禄马上说，主千万不能这样，这事不能临到你身上。耶稣转身对他说，撒旦退到我后边去，你是我的绊脚石，你所体认的不是天主的事，而是人的事。随后耶稣借机就教导，谁若愿意跟随我，该弃绝自己，背着十字架来跟随我。谁若愿意保全性命，先丧失性命。谁赚得了全世界，如果赔上自己的灵魂，有什么用？在这儿注意一个顺序，耶稣先讲自己走的路是一个死亡的路，随后复活进入生命。接下来他要求门徒，谁愿意跟随我，要跟我一样弃绝自己，背十字架来跟随。我想最后在这儿的重点，咱们都是耶稣的门徒，耶稣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教我们怎样跟随，弃绝自己，背十字架，像耶稣一样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让我们停在这儿， 你问耶稣，老师，我该怎么跟随你？刚才我说我们要调自己的表，现在你看着那个时间，那个是正确的，在我们面前耶稣走的路，这是我们要跟随的。这句话我们说的太多了，背十字架跟随，在我们耳边一个基督徒太熟悉了，生活中发生点意外，或者你病了，我们的亲人病了，都会用这句话说，哎，背十字架吧，有什么办法？那时候我们才想起来要背十字架，耶稣为什么给我这么大的十字架，我受不了，我求你帮我。其实背十字架不止于你生病的时候，遇到不幸的时候，你失业挣不了钱的时候，日子不好过很痛苦，但是十字架可不只是指的这些。那你说十字架是什么？耶稣说，你们要弃绝自己，谁若想保全自己的生命该放下。注意这句话，什么是弃绝自己？这个世界都想保全自己的生命，我刚才不是说了吗，谁也愿意活得好，要想活得好，我想我说这没人反对，要有钱，你有了钱要什么有什么，别人会羡慕你，不只是你活得好，什么都有，在人们眼里你越来越被尊重啊，不只是物质的东西，而且精神上，哇，走到哪儿别人用另外的目光高看你。我们要的不只是这些吗？不只是钱，还有荣誉，甚至地位。如果将来孩子能够考个什么公务员，能够当个官，一家人跟着脸上有光，这几代没有当官的。所以花多少的钱，那钱俺们不重要啊，将来要怎么怎么样。耶稣要我们舍弃自己，叫我们舍弃什么？我们在世界上追求的是钱、荣誉、地位。圣保禄说，你们不要跟这个世界一样，要以新的心思变化自己。圣经上给我们讲贪欲，一句话，贪欲。我们贪的很多，我们的心都在贪，总是觉得自己不够，我的官不大，还想往上升，我的钱不够多，还想多挣。啊，你说神父，你说这个，这不都很正常吗？谁也是这样，但是耶稣对他的门徒说，你们要放下，要弃绝，谁想在世界上拥有更多，他要丧失一切。昨天晚上要睡觉，11点钟了，一个电话，神父你来中府。是的，谁能想到，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已经断气了，说医生说等不到天亮。昨天是他，为什么今天不是我们？我们不是要贪吗？只要活着有这口气儿，我就得干啊！我自己不用，我给孩子们啊积攒更多。我们顾不上自己的灵魂，躺在床上那一刻连话也说不了，我们流着泪，那最后一滴眼泪可能是后悔的泪，可能是自责的泪，还是贪婪的泪，我要的还没有得到，就这样空着手要走。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，耶稣现在把 实话告诉你，你越想贪，将来你越痛苦。谁要想得到真正的生命幸福，现在放下，放下，放下，不要贪了，背十字架来跟随我。背十字架是什么？你们现在早早的从床上爬起来，来祈祷，这就是十字架。不只是主日，每天自己早起一会儿祈祷，或者晚上很累了，像昨天我也很累了，我要祈祷，可是很累了，我马上就想到这句话，耶稣说，你们要跟随我。耶稣在累的时候，他坐在那里跟天父在一起，他，我同样我在跟随他。我们要对那个表要调整，让自己的生活像耶稣那样，每天耶稣花多少时间，白天没有他忙着，到了晚上，到了清晨，他起来去找天主。耶稣说，你们要跟随我。跟随是从被窝里起来，夏天还好说，冬天谁也不愿意动，可是我起来，这就是跟随。耶稣白天干嘛？从早忙到晚，顾不上吃饭睡觉，谁有需要他照顾有需要的人。弟兄姐妹们，咱们呢，做好你的工作，首先你的工作，这是天主的旨意。圣保禄说，你们要辨别什么是天主的旨意，把你该做的做好。你是一个妈妈，做好你的家务，照顾好孩子、丈夫、老人。你是一个爸爸，从早到晚上班，一出门这几天开车也好，在外边出差也好，做好你的工作。好能养你的家。怀着爱去做每一件事，这就是天主的旨意。不要总是想着骗人，为了挣更多的钱撒谎，然后在工作中啊偷懒偷工减料，只要应付过去，那不是天主的旨意。基督徒跟别人不一样，耶稣说，放下自己，不要找你的舒服。我们把服务放在前面，你现在所做的工作就是服务别人，服务你的孩子，服务你这个家。谁有需要，把他放在前边，自己在后边。你看，跟别人讲的不一样，耶稣讲的，谁要想进入这个真正的生命，不要老想着自己，为别人着想。如果这个世界都在贪眼前的利益、钱、荣誉、地位，我们不是。耶稣说，你贪完这一切，全世界都是你的，你两眼一活，双腿一蹬走了，有什么用？你要想进入永生，在世界上这些年，每天放下自己，服务爱。昨天我分享的时候，对，我想到一句话，这句话是什么？我们在平凡的生活中，每天没有什么了不起的，早上吃饭，上班，回来吃饭，带孩子，每天都是这些。所以有的人不甘平凡，总是想着做点大事儿，不说惊天动地、轰轰烈烈、了不起，叫别人为你点赞，哇，这个人了不得，所以我们努力竞争，出人头地。很多人，包括神父，也是这样，就忘了一个原则：耶稣在那撒勒，他怀着爱，一共活了33年，30年度着平凡的生活。 弟兄姐妹们，我想你们都是平凡的人，每天度着最普通的生活，像别人一样，但是怀着爱去做的最平凡的事，让你成为不平凡的。怀着爱度的普通人的生活，但是你是与众不同的。怀着爱做的每件事，让你成为伟大的。因为将来如果什么也留不下，就你这里有爱，它让你进入永生。只有爱长存。所以耶稣要他的门徒现在在每天的生活中选择爱，不是贪什么也是积攒到我这儿，我越好越好。真正的对你好的是你服务，你爱，把耶稣放在我们眼前。我们要对这个表，不只是听听，我们调整我们的生活，像耶稣一样。我们不容易做到，弟兄姐妹们，我给你们讲的是一场每天的皈依，每天的改变，不是来听听就好了。每天在生活中拿出福音来读一读，打开神父的讲道，我听一听，然后我在祈祷中跟天主说，我明白了，如果我不明白，求你让我明白，我做不到，求你帮助我调整，让我像你一样。最后我提醒你们，耶稣和我们在一起，他会帮助我们战胜这个世界的诱惑。这个诱惑不是说让我去打麻将，这个让我去到不好的地方。这个诱惑我们每个人在经历的，其实就是耶稣在旷野中，你吃吧，让石头都变成饼吧，你看，你看天下万国，你要不要？我们现在经历的都是这个诱惑。弟兄姐妹们，你以为是什么？我们念天主经，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，你以为这个诱惑是什么？我们都在诱惑中被卷走了，我们站不住，现在都在被那个风卷着往前面跑，我们都在这个贪恋的诱惑中，求耶稣帮助我们站住脚。我们是他的门徒，从我们的心里放下这些，只有他帮助我们做到。让我们每天记着爱，记着调整，像耶稣那样，这才是他的门徒。耶稣邀请我们跟随他的生活。阿们。